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无巧不成书，这是无意之中把他救的，但是可遇上大事儿。张平化非常热诚，非要请他们俩到家，两个人欣然同意了。到了定更天，进了桃花沟，来到桃花庄。徐芳借着月光一看，哎呦，这块风景可太美了，真是风景如画。如果三月到这，桃花盛开，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。两面是山坡，当面是平川，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，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，周围都是桃树。等咱们来到街心，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，车子停住了。张平化先下了车，请着徐芳、朱永杰下来，这阵有人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呀，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出了不少人。为首这个小伙子20多岁，
头戴扎巾，身披箭袖，外头陪着斗篷，腰里挎着把刀，一边往外走一边喊：“爹，您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？”
啊，徐芳一听这是爷俩。
张平化点了点头：“儿啊，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。话长了，咱们到屋再说。恩公来了，
谁呀？这二位。”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，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，过来行了行礼，往里请吧。大家这才进了厅堂，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，咱不必细说。老头到了屋里，吩咐一声：“多点几颗蜡，让屋亮亮。”屋里头灯火辉煌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。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，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，面如银盆，臊子眉，大眼睛，太阳穴鼓鼓的，两个眼睛倍亮，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，一看就是练武的，而且还有点武功，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。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，儿子叫张少山。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，这二位，喂，哎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。他呀，这是我的恩公，是这么回事。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，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张少山一听，眼睛瞪得多大，哎呀，这么回事，好险呐、啊！爹，要这么说，没有二位帮忙，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，可不是吗？小伙子二次过来，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。徐芳说：“行了，甭客气了，这何苦来的？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？”这小伙挺热心，含着眼泪说：“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，都是二位给的，估计我们是家败人亡啊！二位别走了，无论如何，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。”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。张平化呢，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，一家子都见了面，没多说什么，就到前厅来陪伴客人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好，请朱永杰、徐芳上座，这爷俩在侧座相陪。三杯酒入了肚，张平化满面春风啊！恩公，恕老朽直言，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，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， 敢问二位是谁呀、啊？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讲下来？
再问，
西方看着朱永杰，本来不乐意报名，别的倒是不怕，一旦有人认出来，麻烦。但又一看，
这父子非常至诚，要说瞎话吧，觉得不合适。哎，好吧，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，拿我来说吧，免贵姓徐，我叫徐芳，这位姓朱，叫朱深，字永杰。徐芳的话刚脱口，这爷俩腾就站起来。
啊，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，
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名的上将，是您吗？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，
也是了不起的英雄，是他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二位坐坐坐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？
哎呀，恕老朽眼拙呀！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，我就稍高想请也请不来呀、啊。
这重新又要行礼，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。哎呦，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，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，家人们也交头接耳，面有喜色，敬酒敬得更勤了。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满酒，这才问二位，我可不该问这话呀，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？
你们有事儿吧？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。
哎，一言难尽呐！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，那就无话不说了。他是这么回事，
徐芳也没隐瞒，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。最后他说，二位啊，你们是本地人，也不用报我别的恩，能不能指点迷途？能不能有什么消息？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先帝请回来，你们就算报了恩了，另外也立了大功。能不能帮帮忙？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？有没有什么折扣？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？有没有贼鸟？请你们如实告诉我。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，这一愣，这一方的眼睛多好，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，但是还不敢说。怎么小兄弟，有话说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
一将军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说啊，燕王先生在什么地方，这我可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一件事，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，有一座大山，是明凤山的主峰，叫金斗山。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，这头把金交椅顶下大寨主，外人送号赤发龙神，叫冯徽章。冯徽章有四个儿子，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。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，手下能有一万多人马，听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，还要造锣鼓帐房，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，他自立为王。另外呢，上他这山上来的人，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外国人，这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这我为什么清楚呢？ 沿着我们这个桃花沟，这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打尖。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，我们这好几座店房呢，有很多人向他打听路呢，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。我方才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折扣有关？但是又怕没在那，因此我吞吞吐吐，不敢说。朱永杰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，这才是重大发现。那么请问少庄主，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？
没有，没有啊。
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
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，手下人马也多，咱也得罪不起，官军也不敢超山了，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，他就成了气候，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。这冯家父子呢，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，说好狗护山林，好汉护山村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。如果是作案的，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，像我爹遇上这个，那都不是明凤山的，
那都是一般草寇。另外冯家父子呢，都是公买公卖，你比如说吧，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，也不瞪眼也不发威，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，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，我们送去牛羊，他也加倍给钱。就这么的，我们是互相利用，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，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。
哦，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，这么办吧，现在啊咱俩也没事，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，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，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。如果燕王在这，当然更好了，要不是他们干的，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，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。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，张家父子听见了，张平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，二位，老朽本不该多事，但是我查两句啊，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，我得另眼看待啊。你们二位方才商议，是不是打算进明凤山呢？
啊，对呀，我们打算去看看，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。
不行，
不行啊！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，那是龙潭虎穴，那可去不了。我儿经常跟我说，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，内里有石头城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那是铜帮铁底，天罗地网。刚才我儿也讲了，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，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，戴鹰钩鼻子的，嘴里说话打嘟噜的，也经常上山上来，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，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，惹不起呀、啊！你们二位啊，往那一溜达是凶多吉少，虽然你们有能力，这玩意我也担心。罢了，我老头啊，你的心还是不错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，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或者不在那呢？
刚说的是张少山说话，
爹，二位，我出个主意，如果二位相信的话，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。
你替？怎么回事？
有这么个原因，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，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， 要500棵草，另外要200担粮食。如果有牛羊，那就更好了。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，送进去，巡捕带就付钱。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，已经如数征集好了，还没有时间送。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，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峰山，打探打探燕王在上没在那，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。
哎呀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哈哈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
我少庄主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你没见过燕王，你怎么能知在那没在那？再者一说，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？还是我们跟着为妙。他怎么你也去，我们也去，他哈的。哎，小驼子眼睛一亮，我说你带多少人去？
那不一定，那没有死规定。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，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，这玩意山上也不给做规定。
那好了好了，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，把我们俩化化妆，压在人群之中，让他神不知鬼不晓。我们进了明凤山，到了山上你甭管了，这事交给我们俩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那可太冒险了，
那要去了，哎，别的甭管，你先别担心我们，你胆小不吧？你敢不敢吧？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，我的话算白说，要不怕你就这么办。
我不怕，刚才我没说吗？我爹是二位给救的，没有你们二位帮忙，我们家败人亡了。
那这点小事我还怕吗？爹您说呢？
对对呀，要如此说，这还真是个好主意。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的。徐芳说，这您不用担心，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，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。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，简短解说。鸡叫了，得睡睡觉啊。张平话说，有话咱明天再说，赶紧休息吧。命人把残席撤下，给屋子收拾好了，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。这爷俩也回了屋，咱不说。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，两个人一咬耳朵，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，绝不是歹人。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凤山，两个人得好好研究。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，这两个人才睡去。好，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。朱永杰先起来的，揉了揉眼睛，下了地，把衣服穿好，一推徐芳，小驼子也起来了。
哎呀，好睡好睡，腰酸腿疼啊。
屋里一有动静，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。
恩公起床了
啊？起来了起来了。
门户开开，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，洗脸漱口，把水沏好了，在这陪着。
时间不大，早饭做得了。等吃完了早饭，研究正经事儿了。
徐芳就问我说，少庄主，你考虑好了？
考虑好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往次上山呢，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。这您别生气啊，由于您个头不高，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？您就在我身边左右，这个就能混进去。另外这位子长得相貌堂堂，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，把这衣帽都换一换。无论如何，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。
哎，好主意，咱就这么办。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。说着话，这两个人化了妆了。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，装个家人也好，装个保镖也好，没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，帽摊让它大点。朱永杰在柱子上一低着头，绝不会被外人发现。唯独这徐芳化妆的小书童啊，大伙全都乐了。他不像啊，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，
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，哪有这样小孩敢小老头呢？
这徐芳说甭管啊，我呀早顶大帽子，我脑袋还小，往下一戴，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，露着不大个小脸儿，一般人不会注意。你那个头大，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，只要混进伤口，那你就放心吧。
那好吧，那咱就一言为定了。什么时候咱起身？
你说呢？
中午就得起身，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，要不就不好办了。
哎，对了，越天黑到那是越好，那你下去准备吧。
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，另外在桃花沟卷出不少老板和佣人，这块没外卖，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，都是一条心呐、啊。尤其这爷俩又是这些庄主、少庄主，说话是算数的。长长的一溜大车，还有扁担队，能挑的挑，能抬的抬。
后边特备还赶了几十头牛，赶了百只羊，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地长啊。
都准备完了，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。
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一离开老张家门口，整个变样了。徐芳一句话不说，就是个书童。朱永杰也夹在人群之中，该干活干活，外人上哪知道去？
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，
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，咱不说。
张少山认凳办案，飞身上马，为了防备万一，画了口刀，带了条花枪，把马鞭子一晃，
齐队齐队，汪汪汪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
起了身了。朱永杰和西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，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，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，往后麻烦了。而且他们下手指的一算，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，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的。
哎呀，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。
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徐芳抬头一看，远远看着山口呢。好嘛，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，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。山头上旌旗飘摆，影超超看着人了。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，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将难进啊。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，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，宽了下有3丈，深不见底。吊桥人家挑着呢，不放下吊桥里根本过不去。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，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，双手拢在一起，人家就喊：“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再往前来，要开炮了！”
远去！张少山把司将带住，马鞭挂好了。哎，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是桃花庄来的，免贵，我姓张，我叫张少山。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。
有的喽啰兵认识，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。少庄主来了，赶紧请进，
我们这就放吊桥。
弟兄们，都自己人放吊桥。有人一摇这露露棒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吊桥放下来了。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， 来到张少山马前，笑呵呵一抱拳：“少庄主，挺好。”哎呦，托大家福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张少山甩灯下马，小头目往后看看，嚯，送了这么多东西，还有牛羊，可不是吗？我要见你家寨主，把东西如数献上。嗨，我们寨主也正等信儿呢。庄主跟你说吧，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，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。
是啊，
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爹刚从瓜州回来，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往里请吧，往里请。说着话，车子过了吊桥，一辆挨着一辆，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。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，把这树木往上一献，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，多少粮食，多少头牛，多少只羊。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，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。少庄主，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，寨主爷关照，今儿个给双份，一斤粮给两斤的钱，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。嚯，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？哈哈，我们山上有喜事儿。另外，少庄主，你算来着了，今儿个你可别走啊，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，今儿个要大请客，您算来着了。徐芳闻听，心里就一动。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，为什么请大伙吃饭？哎呦，能不能与燕王千岁有关？